我一怀疑，假设一个人有人听到金刚经，知道金刚经了，他为什么会进步呢？会违怕？各位居士，大家有什么解释？你们当初接触金刚经，有没有点很惊、很怖、恐怖的怖、受惊的惊、惊吓的惊？伪后生可伪那个伪，你们各位居士有什么想法？我吓一跳，粗话叫吓一跳。我为什么吓一跳？我等一等讲。各位有没有我这种感受？大家不发表了，我当初吓一跳。我怎么吓一跳？我讨厌这个经，我呀几乎要不信佛了。他们讲过我啊，那个注解分析，从肉体上的、物质上的、生理上的、物理上的、心理上的分析，我一看，包括分析没有了。老师讲，我很愿意有我不愿意没有我找我，我也不能做事，我也不能够升官了，我也不能发财，我也不能谈恋爱，我也不能够将来什么吃东西，又不能看电影了，我不干，我还不如不信这个佛教，还有我，有我这个事情都可以吃喝玩乐。再说这样，我不知道有什么感觉，我不愿意误合。后来现在呢，大家有一句话，我现在要讲，不要中毒。后来我才知道，看涅槃经，我就说还是有我，可不要错会我的意思，有我跟以前我想那个有我不一样，我就不怕了，反正还有我呢，又找好了，又惨了。我说还有我这个心理我就去掉，但是我知道无我，无我而有我，有我而无我，但是我没做到。我原来是怕没有我，现在我不怕没有我了，因为还有我，我这个还没对。到什么才对？要记住，要愿意有我，这是社会上马路上的人没接触佛法；要怕无我，那是刚接触还不这么懂。这会儿就知道无我了，停留到这也不够水准。最后在第四步知道无我了，可是还是有我呀，没关系，空就空吧，反正还空不了。这是我是这个地步，我是第四个地步，但是也惨了，还是有我有我知道。把我这个阶段再提升，那就对了，那就不能说了。大家去体会去，为什么他要接触这个经？有的众生还要经还不为呢？这古来大德有这种解释。外道第一个大家知道，婆罗门教怕无我，他不知道我，他叫神我。像律政和那叫什么？那叫梵蒂冈。印度古代哲学史。就讲上午也是晚出版的四十开的小本，有这个神我，有奥义书啊，是非陀啊，主要是奥义书讲的神我，那是哲学的最高的境界。除了佛以外，除了佛的真理，谁也斗不过他。几乎要不接触佛教会体会到有我无我，非有我非无我的境界，那境界很高。你不信你就看看这本书，你看相当高的，几乎可以当无我来体会。也就等于天主教最近这几年喊的口号，我就是真我，说我就不对，他就跟着我们学，然后真我就是真理，真理就是道路。他这种解释几乎要跟着佛教走，要混淆不清。第一个婆罗门，最后人我们在佛教的经典道理来批判他，他还是有我，他怕我，他没有达到我们。第二个神教，神能够代表一点哲学基础的，可以说是回教，真主就是那神，其实说跟那个上帝差不多，人格神不是理想神，不是理性神，不是有一个长多高的会笑会说话走来走去的那个神。也就是说宗教哲学叫宇宙万有，万有即神论，这从相上讲，感应的那是从体上讲。佛教更高的层次，老子讲体不体的问题不能讲，所以有体有用，那体还是个物啊，有物就有相，有物就有生灭。到华严经就不讲了，暂时我们也不能达到那么高境界，我个人也不行。那华严经我看我这一辈子这个年龄啊，恐怕没有机会讲。第二他们有我执，还有一个叫独执部，独执部是佛教里边，看过这表，二十部派有个独执部，都怕无我，人 指生命，指肉体，指生命，指灵魂，这叫过失，也叫俱生过失，古世界来带来的，后天的叫分别过失。那个法子怎么也叫过失？叫法过失。法子没破，因为你还有我子没干净，我子要干净才能破法子。我只要不在了，谁去知道外界的法子？哦，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话也被法师写的，他有这个看法啊。我跟他是真是不谋而合。我成天有我不敢写出来，我不敢说出来，哦，我怕我出了，怕误导别人。然后我说在佛学院考试，学生把这个抄过来，我一看，我就把他叫来了，上课发这个卷子。我说你这段绝不是你做的，绝不是你打的，哪里来的？他说也没法子生成。我一拿一看，我呀，真要是两种子都破了，那我是全干净。就说先破我之后，阿罗汉也没有法子，老实讲没有我子，怎么还有一个生死没破，变成生死？我饿了，谁去那个生死？从这里我一想也透露出来，就像传戒，戒本必须戒本，必须你戒本，不能给外人看，不能给外人听。传戒时外边还有巡逻的，不准接近。也就很多居士也讲，和尚自己也讲，那释迦牟尼佛戒本前面还有巡逻，哪个地方告诉不准在线看？这一点我还算不错，我体会出来。我一看要受戒时候，那个趣闻上讲的，那个旁边来照顾这个，好像学巡逻看照顾环境人得喊，像那个受戒那个人，他在上面坐着要喊，那个人要问。现在有没有萨弥？报告大德，没有了。有没有比丘尼？没有了。居士呢是不用问，书也都没有了。好，我们现在受戒。他没说不准你们看这个书，不准研究。他就受戒的时候念这个文章的时候都不准你听，这不就是不准你看？所以我就透露，哦，原来如此，怪不得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明示告诉的事，有的时候暗示，有的时候旁敲侧击。彻底，这个什么，唐诗，有时候正就是正事，叫你自己来懂，自己来反省，自己来悟，他不说破，所以说很难啊。刚才讲了，那些人在佛教里有两种，佛道、外道以外都有，他要听说这个东西，会惊、会怖、会畏。第一个惊，海惊涛骇浪的马字旁，这之所以马车是为是有凶害的害，海其言之过也。因为什么？他闻了《金刚经》的甚深微妙的道理，他能够不惊愕，他就具足了文慧、文法的智慧，他有了。他没说一听我吓一跳，我实实在在的，我不但一看《金刚经》，我吓一跳，我老实讲，我不愿意读经了，我不愿意研究。是为什么这些外道和一些思想家他会惊？感觉这个话说的好。吓人啊！因为闻到这个道理，你还能够不怕无额，不大吃一惊，你有智慧，有文法的智慧。第二，孔其道之高也，有的人呢虽然有文慧，哎呀，这可太难了，这可太难了。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够像六祖慧能大师悟得心无所住而生其性？没有方法以后，那也不到代价，也不是道家，不过见性而已，睁开眼睛行。哎呀，太难，算了。弄个罗汉就算了，弄个罗汉当一大师，当先当个校官算了啊！不要当教官，啊，不要当这个监官，好像这种想法。孔其道之高也，所以他要不；害其言之过也，所以他敬。孔其道之高也，扬子密告，专子密见，可不三大神奇节，不知道什么呢？须菩提、阿罗汉他们都怕，所以他要法华一会，释迦牟尼佛再把他向上提示。所以在微波节要出现从旁向撤机啊，告诉你们还不够啊，叫他受挫折受羞辱回到佛子上，完了跟佛一样说是告诉他们还不够，你连个举世都不如。所以说懂在佛法的虽然具足文慧的他还怕，菩萨道长远十因九退，佛说末法修行十因九退，一万人难得一等，一个人正道佛。第三，你为什么他畏惧的畏，却其行之难也？一个竖心儿加一个来来去去的去，很怕，走路走不动了，我走不动，我不行了，我回头，我就到周围死了，就少了。 好像古来是考秀才考举人，完了不想考进士。第一，害其言之过也，因为闻圣僧这个妙妙的佛法不生信服，具足文慧，他口气道之高也，但是他能够视为一理的时候他不怕，具足实慧也，他能悟透这个理，他自具足了文实修三慧，佛教讲三慧，台北有个三慧精舍，他具足实慧。第三，他虽然是一般人会怕这个三大阿赖耶修行不容易，可是有一个人他要修行这个金刚法门的时候他不怕，他就具足修慧，这是三个层次。另外呢，第一个他要金刚经法门要空掉了我因众生受者是相，因成因圣天圣的人听见会生恐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实相。第二，为什么要恐其道之高也呢？因为他要废掉了非原来说无恶因众生受者因天圣的人根基的人受不了害怕啊，所以他害其言之过也。另外有一种人听着他把这个实相皆空这个这些道理懂了以后，弟子佛阿罗汉这两种根基您他害怕，因为他不能够把无恶等四相更把这个法子他破不了，不能够证到法恶口，他只能证因恶口而不能证法恶口，他有点怕，他不能更像一层楼更上一层楼。第三，为什么确其行之难也？因为离解法则名诸佛，这是离解佛呀，这是全教菩萨很害怕，因为啊他能够住在法口而不能够三地里融汇在一起，他不能够把这空子法空的他知道我空因空啊，因空也就是我空，也叫圣活的众生的圣，圣空我空因空这是一个呀、啊、名词不同，也叫法也叫是我子，他虽然能够因空他也知道法空了，他到法空这掌握住，他因为是登峰造极了，他没有办法向上提示了，他不能够把他法空的空也把他空掉把他烧光，所以他确其行之难也。这是要不有人表示事情不敬 不为，刚才这种道理明白了，把这三道观都打不住他，他具足文识修三会，当时自己身为稀有，这个因素太难，很难找到像这种人。咱往下边看，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波，第一波罗蜜四名不非波罗蜜，说四名第一波罗蜜，前面都讲波罗蜜，现在讲第一波罗蜜了。为什么他说是第一波罗蜜？大家要注意，第一波罗蜜是直至般若波罗蜜讲的，因为智慧是眼睛，是六度万后之首领，首脑的首是最重要，所以管它叫第一。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我也过去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大家要注意，六度万后代表了八万三千法门，最要重要的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才叫第一波罗蜜。最容易现做的有好几样事，你要现做哪呢？比较应该现下手，不是般若波罗蜜啊，不是般若波罗蜜。最难做的、很不好做的、不容易做的，是因如波罗蜜。这个上你没看，没说别的波罗蜜，应不应注射不是，不应注圣香味触法不是。要有人以七宝不施三大阿赖耶界，又是无量的什么大三千大千世界等的。一门谈不是，现在不谈不是了，就谈智慧般若波罗蜜和因如波罗蜜这一段。要注意，所有的六度万行最重要的般若波罗蜜，所以它叫第一波罗蜜，第一波罗蜜。第二，最难做的、最难受不了的、忍耐不了，就是因如波罗蜜。受尽侮辱还是小事，被人家节节自己那是更难，痛彻心扉。第三呢，就是应该先下手的是不施般若蜜， 可是呢，往高处讲，六个波罗蜜就是一个波罗蜜，不是涵盖了六个，当然了，波耶也能涵盖六个。慧海大住禅师，慧海大师，禅林顿悟入道要门论，那里头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不是涵盖一切，当然了，波耶也涵盖一切，举起一度，可以把六度都讲通。第一波罗蜜，尤其是如来说第一波罗蜜，既非第一波罗蜜，还是非第一波罗蜜，所以《金刚经》不大好懂，文法也不好懂，字面不好懂，道理真理也不好清，也不好好嘴表达。为什么说第一波罗蜜、既非波罗蜜、是非第一波罗蜜呢？实际要懂的话，三波也就明白了，空假中就懂了，体相用也就懂了，就不要讲了，这是体相用。第一个，因为般若波罗蜜，般若智慧是诸度之先导，是不别的波罗蜜的前导，所以修一切法都不能够离开般若，修别的法门要配合般若，没有智慧的修变成外道，或者在阴天里头转，出不了三界，离不了生死。所以立者虽然修，要离开般若度，不配合他，虽然修也不能了生死，灭烦恼出三界，因为它的重要性，所以管它叫第一波罗蜜。所以现在假名佛说般若波罗蜜了，佛说第一波罗蜜了。什么叫既非般若波罗蜜呢？因为般若是离相的，般若法门是离相的，实相般若是它的根本的义理，无有少法可得。所以说既非第一波罗蜜，不但不是不要谈第一波罗蜜，连般若波罗蜜、般若蜜第一去掉都不应该谈，因为他一法不立，一念不生，什么也没有，你说什么？本来无一物，何处也存在？本来无一物，哪有名，哪有相？什么叫般若波罗蜜？还哪叫什么第一、第二呢？这是在辩证法上，辩证法变来变去就知道它的道理。可是呢，四名般若波罗蜜，四名姑妾、姑姑、姑母、舅母的姑，你这边叫姑姑亲亲姑，古名假定给成名了，叫什么？般若是体用，般若有三般若，有体相用。虽然般若之中本来无一物，中间空空洞洞，可是我们也不应该取断面相，恶取空，生道无想天那种天人的心理不应该有，也不能说你眼前的你在迷离境界的这些宇宙万有都不存在。那个阿弥陀佛你认为是真的了，把那个阿弥陀佛和上水做个狗，你就那么认为那狗不是阿弥陀佛的，不可以。你不过要知道那个狗就是阿弥陀佛就完了，不要说那个阿弥陀佛怎么没有了，那怎么出了个狗，你知道阿弥陀佛就是狗，狗就是阿弥陀佛就完了。所以管那个狗啊，也可以叫说它是第一波罗蜜，它是阿弥陀佛，也可以不管它叫狗，叫狗也可以。假使还有个叫法，阿弥陀佛做的狗，狗是假，阿弥陀佛是真。你要说阿弥陀佛真，糟糕了，阿弥陀佛你是真也是毛病，只造阿弥陀佛也不行。阿弥陀佛这个话我不能讲了，阿弥陀佛哪去了你自己想，我说阿弥陀佛也没有，这话也有毛病，很难。所以他叫四名，这个四名这个字不肯定，模糊模棱两可，可是真正是最三句话的要害。四名两个字是要害，佛说不重要，佛说两个字既非也不重要，四名才重要。四名里边就包含佛说的是非的，佛说什么下边有名，第一波罗蜜完了，他给你说这是个数，他说这不是数，第二句最后人四名是数，大家要体会知道四名这两个字重要性，那可就漂亮了，那你就很聪明，空有就给他一手都掌握了，可是等于你两个一脚都踢开了，你最后的四名你也别装了，他假名了，顾妾他也别装了。般若波罗蜜四为第一，最为重要，像眼睛像刀手，要记住因如不波罗蜜最为难行，本经这一份就谈到因如波罗蜜了。一路波罗蜜、波耶波罗蜜、不是波罗蜜，都有个四名，都有四名的话，你就知道离相即灭， 这个题目你应该懂了，因为借理想寂灭，所以它失明，因为它有个相，离不离，离相离这去掉，光谈相就是佛说般若波罗蜜，加上离即非般若波罗蜜，最后而啊失明般若波罗蜜寂灭，离相寂灭，寂灭完了才回归那个实相般若以后，然后在空中出家，寂寞也不必寂寞，抓住寂灭末了又抓好了，你还不寂寞了，你抓住寂寞了还有一个东西在手里就很难。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你有住障我要夺你的住障，你没有住障我就给你住障，把这个明白也就明白这个，这还是空家中。有时间正好到了，今天记住大家就讲到了第一波罗蜜，既非波罗蜜，第一波罗蜜，是非波罗蜜，不但好讲，也不好听，也不好懂。但是你说两句话，空家中体相用也懂了，三波也懂了，那根本这个就很好懂。那这第十四分和第十七分是《金刚经》三十二段，是最长的两段，在文字上这两段很长。再讲两段，下一段很比较容易，持经功德分，那个第十五非常容易，一语带过。第十六再讲完的话，等于是这个经可以说是讲完。那下边那十六段那一半二分之一啊，相当的快速。拿我自己的资料我看到，就占了四分之一。我们多少因为有两个礼拜把它放到那里了。多少再回味一下子，回忆一下子。我们是讲到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讲到这里。讲到这些，这里头内容是什么？大概说，第一个就解题，什么叫离相寂灭？金刚经从头到尾也可以说这四个字就概括了，都是离相，都是寂灭，都要追求那个寂灭那个境界。灭就是灭除烦恼和生死，变异生死，这个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那叫灭，灭除。寂的话就是不生，这个什么不灭，灭的话是不生。理想打算追求到不生不灭的境界，必须要离开一切相，相法相非法相非非法相，或者相非相非非相，离开这些东西，离开空不空，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离开这些问题。第一个呢，这里我们讲这些就是须菩提啊，闻说是经啊，他就痛哭流涕了，他就自己讲，我从喜来说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音。换句话，就是阿拉善阿罗汉的果，从来没听说金刚经这个道理。因为过去说讲的是小圣道，现在讲的金刚经是大圣道，最上圣道，所以他涕泪悲泣而不悔。第二，他闻说事情以后，假使有人能闻说事情，就能够信心清净。信心清净就能够折生实相，信心清净就是把心里澄净的，澄净湖的澄，树静静也好，干干净净也好，澄净就是清净心。清净心一出现了，换句话说，烦恼心、是非心、生灭心、妄心都停止了，都消失了。消失的同时，实相就出现了。实相本来就具有，但是被这些生灭心、妄心把它掩饰了，把它遮盖了，把它蒙蔽了。所以说闻说是经信心清净，实相就能展现出来，实相也就是般若了，这种实相就是般若现前，般若现前那就能够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了。因为一切功德最重要一个东西，我们要追究到底的最后一个东西，无非是波耶波罗蜜。波耶波罗蜜是六度万恒里头 首要的东西，首脑的首重要的要，所以它称为第一。实相现前就是成就了波耶波罗蜜了，所以这个功德利益第一稀有，深难稀有，而且排在首位。第三个含义这一段的文字就是谈实相。实相是什么？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所名实相。实相包含三个道理，这讲经题都早讲。实相包含一个无相，包含一个无不相，包含一个无相无不相。无相是空，无不相是不空。不要说它有，会有语变，空不空。最后而是空不空，非空非不空，也就是一有一空，非空非有的境界。要站在实相非相的立场，是显发它的体。无不相显达它的用，宇宙万有文字文理。无相无不相重道。实相的境界要离文字相，文字相就是写的文章，这本书经典也在内，不是这个东西。言说相，讲说也不可以，用心理体会琢磨思考，那叫信缘相，良心的信，十二因，我们有没有缘的缘，信缘相也不可以。大圣起心论讲，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信缘相，离开这三个东西，那才是实相的境界。有那个东西啊，不是什么东西，无性无名，无名无性，无色无声。所以啊，本来它没有名，为了佛，为了要指示那个东西，表达那个东西，让我们好知道了解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不得已，为了要探索知道辅导我们的方便，他给他姑且立一个假名叫做实相。另外的话呢，比较深刻一种讲法，有一个从离一切相，根据站在这个立场讲；第二个即一切法，双思节的节去朱子头，这个讲法简单，但是深奥，纯讲经的讲法，一点不通俗化。可是我过去一定不知道讲的千言万语通俗的讲了，现在简单扼要正统的讲经，古老的讲法来讲，大家应该明白。约会的约，约离一相来讲，实相本体，非有相，非无相，已有已无相，非非有，非非无相，这叫离四句绝白非，语言道断，信行处灭。这是在这个立场讲。假使即一切法来讲，就是啊，要就一切法来说的话，则不离主相，即见实相。从相上就可以看见体，不必把体把那个相把它破坏了。所谓一切法，无非实相也。老师讲这就讲完了。我来大殿注解都是这种讲，因为我怕大家干什么，所以我呀翻来覆去的，重复的讲的千言万语一定讲过了。这个可以说是实相，这是非相，一定讲完了。事故如来说的实相，一定可以说是讲完了。第四个项目，第四个内涵含义，这里头有离一切相，则名诸佛。这里有这么一句话，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离一切相，则名诸佛。下边他也讲了，须菩提，要不摄心入于法而行布施，如隐如暗则无所见；要不摄心不入法而行布施，如隐柔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如隐有目，他运作观照波野的，有观照波野，好像一光太阳的光正在日立中天普照万有，它可以见种种色。换句话说，它可以出现了，发生作用了，挖掘出来了，一切是道中事，一切种事。离一切相，则名诸佛呀，不一定拿它当个成佛果来讲的。离一切相，你就一切都不迷惑了，断了见识或身上或不迷惑了，则名诸觉呀，诸觉者。各种问题都恍然大悟， 也可以应该有这种看法才是正确的解释，不是你的一切图像一下就成佛了，不是那么简单。讲的上两礼拜讲的第五个含义，有人为说世界不净不怖不为，为什么他要净？惊涛骇浪的骇，马字旁加个亥时半夜，子时子丑寅卯辰时午未申酉戌亥的亥，加个马字边，骇其言之过也。一听啊，无恶无淫无众生无寿者，三心不重，十相皆空，大吃一惊。又从须菩提，这个阿罗汉，我从喜来从来没听说闻说事情，他一下子就很惊骇。第二个是恐怖，恐其道之高也，这个道法，这个修这个法门，金刚经的法门太高，扬子弥高，转子弥坚，很难很难。不为，有的人他就怕，怕什么？这个法门要去做去，去行，自行合一的行，来来去去去，加上数行，却其行之难也，恐惧、退却、猥琐，三大阿罗境界修一修太难。一般人都会有这三个毛病，会静不为。假设有人不静不为了，这种人第一个得着文慧了，闻这个法；第二个他有分辨，用心得着智慧，闻实修善慧；第三，他不怕三大阿罗境界的艰苦，做这个时间的长远，他得着修的智慧，闻实修善慧具足。所以佛才说当知是因甚为修，这又是一个含义。第六个含义，佛说了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四名第一波罗蜜。为什么称为第一波罗蜜？刚才讲了佛也度佛也波罗蜜，为六度万行的领导，眼睛前导，开路先锋，所以称为第一。修什么法门，要没有要达不到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法门的境界，说不客气话都是白修，阴天福报不能出三界了生死。所以不论任何一个问题，问任何一个法门，都要配合智慧，所以它叫称为第一波罗蜜。第二，即非第一波罗蜜，波罗蜜般若，般若法门离一切相，无名无相。所以说没有办法举世，明日如何举世人，怎么样拿出给大家来看？无名无相无声，无色声相为出发，无眼耳鼻舌身意，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名有无名界，这种东西老子讲那就是般若，这种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给大家看，但是他也没有个名字，所以说也不能够说他是般若蜜，也不要想象般若蜜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什么法门都不可以，不但不是个具体的，也不是个抽象的，不但不是个物理的、生理的，也不是一个心理的。所以既非般若波罗蜜，同时也怕你得执着般若波罗蜜，拿起来还要叫你放得下，还要破，力破，起力的力，破的破。最后人呢怎么办？又说的是，又说不是，不是又是，又是又不是。还是那句话，为了讲这个经，为了要告诉一切众生，还得这句老话，还有那么一个事儿，有那么一个问题，是老师讲这个话又落到一个影子上，又有指着了，又着落一个东西，不能像鸟在那空，也不落在树上，也不住在房子上，也不落在地上，我们更应该进一步，还不要落在虚空上，它在那飞，就是在落在虚空上，简直没有一地方可以落。所以要住在无所住之上，能住之心理，所住之问题都不应该有。所以不过你为了叫我们明白，不得已，所以是名不也不得命，同时也告诉我们，虽然一扫光，但是也不坏假名，不坏假象，因为它是它的用，体上产生的用，虽然不真实，没有离开体，也没有它，从它根据它也顺着这个线索也可以摸索到体，所以这个也得说四名，还有假名固切，肯定他固定固切，要修道还真不假，还真得抓住，因为他是般若之用，能生万法呀，那就叫真空不空，所以说四名不也不容易。这是把我过去讲这一段，这一段很啰嗦， 好像很难也很容易，说看上很容易，但是真的很难。把这一大堆啊讲了很多。儿思绪不听，闻说是经，身解意趣，体内被欺而不复言。西游世尊，佛说如是圣人经典，我照起来说的会言未成，得闻如是之境。世尊要不云得闻之境，信心清净，则省实相。当世人成就第一西游功德，世尊说实相的，这是非相，是如来说的实相。是我今得闻如是境界，信心受持，不住云南，要到来世后半世西游众生得闻实境，信心受持。虽然这位第一西游，何以故？虽然我相为因相为众相，我受者相，所以这个我相即是非相，因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弃众相，则名诸佛。佛告云：如是如是，要复有因得闻事情，不仅不为。当时也甚为稀有。何以故？须弥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是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个讲完了，刚才也重新的增调洗捋，很具体、很简单、明了的给他总结了。或者有点愤怒，有点难过，有一点感受，都不是因果不得力，所以他一定应声称，他内生生恨，因为他无实相，这就告诉了因果不得力，就讲完了。不过呢，经教家还有讲解，往坏了说很啰嗦，往好了说，往名相上讲，用有的门来讲，还是要加以啊阐释。第一个，我们呢应该讲什么叫引辱？引辱的定义，大家听着，内心含有谓之引，外境横逆谓之辱，外边的境界有不顺心的，有不吉祥的，有灾祸叫横逆，逆就是不顺着我们，横就是不吉祥的，叫扯压死，叫横死，不应该念横死啊。外境横逆谓之辱，可是虽然对你有所辱，内心还有谓之引，你内心里头无动于衷，你这那就叫引。你没看那个字，一个良心的心里下边倒一粒儿，倒插在你的心里头都流血了，你面不改色，还不是勉强在那咬紧牙关挺好像无瑕疵还不行，像关公刮骨疗毒还在那好像还下棋，那还不行，他还得勉强，他成英雄，他拿那个棋好行，好把他忘掉，还不行。哎，你像那个刘下惠也是个忍辱不得的，做坏不烂，他还究竟知道一个马寡妇做了咋坏的，还不行。所以那个故事啊，泼石扫碗，扫碗就是出家住那个小茅棚，来山里头破扫碗，那里那个住着那叫庵。有一个老和尚看那个样子好像起码证了第三国阿罗汉了，说不定也许阿罗汉。这个老和尚就在这里住了很久，没有饭吃也不出来，有一个老太太，村庄有个老太太，她供养他再办，她的生活由她来帮忙护持她。她有个女儿从7岁就给她送饭到那个山上去送，一直送了十年八年了，20来岁了，17、18、18、19了，小姐亭亭玉立的长得很大。然后呢，她也修行这么些年了，老太太也要考验她究竟这个人怎么样。我们供养她这么久，是不是说句难听话，供养个饭桶？当然了，我们站在佛教徒的立场供养，不管对方出家人好坏，我们都拿佛一样的看待就算了。可是这个为了给我们后代人做参考，这个书上就这么写的。这个老太太就去伺候，每天拿篮子转饭菜，大概也不会太多的菜，光还菜呢，叫她女儿拿去到那个山上，说你今天去了把那篮子放了，碗筷子摆在她面前，你上去就把她抱住，把这个出家抱住，你就问她，师父啊，现在你有什么感觉感受？她女儿就照她话做，就把饭菜送去了，就把她一把就抱住了。抱住的话，老和尚还好，如如不动，他就问他师父，你现在我问你一句话，你有什么感觉？他讲了两句话，枯木依靠的奇怪的奇加个音字边，枯木依山来，也有所靠山来的。我告诉你的告，是非的非，枯木靠山来，山动依而山，山动无难气。他就回来了，他也不懂，他妈妈就问了，你照话说没有？说了。摆在他，我把他抱住，我就问他， 老和尚就告诉我两句话：虎目靠山，阿里山的山，悬崖勒马的崖，山洞不难去。山洞在我们东北啊，腊月初八最冷的天叫山洞，刚入冬，正是冬天，特别最冷的时候。腊月，我们有一句话：腊气就是农历十二月叫腊月，腊气腊八冻掉下巴，下巴都可以冻掉。山洞不难去，他这么一说，老太太就唉声叹气。我们想想，这个境界很不错。枯槁的木头毫无生机，毫无水分的，干燥的很了，一碰都着了都要碎的。这种木头再碰到山上的大岩石，毫无情趣。完了，还这个是枯木，要夏天还好，说不定啊，是不是还能够复苏一点呢？生命的生讲的三那个，你更要用功的更三经天的经啊，复苏光复结束。尤其是冬天照腊肉的那个木头呢，那一定湿透了。枯木靠山来，在家最冷的天气还毫无暖气，换句话说，一无感觉，毫根本一点七情六欲都没有了。我们一看这个秀心，很佩服，五体投地。今天的和尚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有没有？我不敢讲。可是您那个老太太还不满足。老太太就把那碗一摔了，哎，大家你看，十几年的供养护持啊，结果呢还护持了这么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就去了，去了，拿着茅草，是古来是没有火柴，是拿什么东西，反正点火的东西。村庄一看，老太太气愤愤的往那山上跑，大家跟着走，到那后边把这草一摆，就放火把它烧了。老和尚赶快从前面就跑了，隔山。过去就跑了，就跑了。大家你看一看，这个境界呢，可以说这个淫炉，淫什么？淫欲，淫男女这个情欲，那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那个老太太的看法很不着家，因为他还有枯木，还有山崖，还有难不难的问题在里头分别。他最好山也没有了，枯木也没有了，那就好了。他还没到那个境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阿罗汉必是佛正那个境界，叫槁木石灰，枯槁的槁，树木就是刚才我讲那类的木头，石灰烧的木材也好，火炭那个煤炭也好，烧完灰了，搞水都泼了，过了放一点和水抹凉凉，都是灰，到那个程度了，那释迦牟尼佛说的枯木石灰，那是。两种含义，第一个说这东西没有用处，不能够封存在心性相云有一番开花结果了，不能够度众生，只能够治疗。另外的含义就是它根本还有残余的习气未尽，多生多劫的还有这灰还在这摆，虽然你木头烧光了，也不会再复活了，再不会干什么了，但是你还有残余的灰烬，所以说修行很难。到阿罗汉那个老太太，那可能是个菩萨的境界，那对这个和尚看得很好，因为他还有分别，还有枯木，他自己呀、啊，好像一个岩石，那个小姐像个枯木，他还有你我，还有男女，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他，所以说还有能引的我所引的欲都不到家，所以说修道是相当难。我们现在在打开这个经本，什么叫淫炉定义？刚才讲的，另外还有一种定义，淫者暗受之心。什么叫淫呢？我暗了，我算了吧，我受了吧，我印了吧，那就给我一个嘴巴子，我印了，那叫暗，暗受。淫者暗受之心，炉者伏逆之境。释迦牟尼佛的佛淫这边去掉加个提手，伏逆之境，淫者暗受之心，炉者伏逆之境。我们平常都感觉淫炉淫炉，谁跟大家讲真正详细来分说？我们老师讲还真得多看点书，古来大德解释的非常完整。这个淫炉啊，你这个不是很笼统的就完了，也有它的内涵，也有它的层次，也有它的分类。 有的讲三人，什么人呢？第一个，我们再讲，为什么这个经典谈不死，完了谈第一波一波的谈波音，现在又谈先祖，整个的金刚经六度别的没谈。我们解释过，不思波罗蜜可以涵盖了六度。不思是修道人第一步应该做的事，用身外之物好做，禅定不好做，引炉也很难，打你骂你受不了，杀了你也给你那干什么呢？简直更难受。博野智慧那提升到佛的境界很难，所以说六度里头就是身外之物嘛，拿个禅师比较容易。说是容易，大家想一想，药师琉璃光如来功德经，药师如来功德经，药师经那里也讲了，药师禅也讲了，拿一件衣服，拿几个钱给，拿馒头给，像挖肉一样，很难过。积累那个钱呢，自己都舍不得用，儿子都舍不得用，还能够不食众生供养三宝。那个你各位看一看，药师经、药师禅，你就晓得，那把我们众生的心理呀，摸得非常的清楚，那艰难的那是，这是最容易做的一步，但是在我们立场看也是很难。可假使要是修行佛道人，要行六度万行，第一个要从不死下手，财死、法死，最后而来再来物理死。这个不是为什么佛要先谈，因为它是比较容易做的，修道者应该先做的一件事。为什么说皈依波罗蜜排在第一？因为是最重要的六度万行，最重要的一件事。现在为什么讲阎罗波罗蜜？因为是六度万行里头最难的一件事。所以这金刚经里就有谈到这三件事，没谈见别的。但是要知道每一个